为爱，山川为然。因为爱，我们彼此相聚。欢迎收听《爱在人间》。
能改变人生轨迹呢，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。选对了方向，努力才不枉然。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。
天籁交响曲。有一名小男孩趁假期到姑婆家去度假，他的姑婆住在山里面的一个小镇，人口不多，游客稀少。姑婆家的后院有一条小溪，溪水总是川流不息，溪畔栽种了很多柳树，还不时有小鸭子嬉戏其间，早上还在睡梦中就可以听到一阵清脆的鸟叫，能在叽叽喳喳的小鸟交响乐中醒来。小男孩觉得很幸福，他在都市里的家里面从来听不到鸟声。最令小男娃娃着迷呢，是溪水旁的池塘里面的一群青蛙。每到傍晚时分，那群青蛙和鸣就像一组青蛙合唱团。娃娃由一只最大的青蛙开始唱出浑厚的低音，其他的青蛙就开始唱和。小男孩觉得每天都像在欣赏音乐会。男孩的假期结束后回到都市，把度假的点滴写在日记中，达成作业呈交老师。小男孩的导师是一位音乐老师，他看到小男孩日记上的描述十分心动和向往，所以在一个假日，女老师问明小男孩地点，就协同他先生一起拜访这个山间小镇。女老师的丈夫是一名建筑开发商，在参观了小溪的风景，并听了小鸟交响乐及青蛙合唱团的表演之后，非常喜欢，于是动了念头，想在这里建度假别墅，让游客可以来往住宿游玩。于是他们去拜访小男孩的姑婆，和他谈起了山间小镇的环境。没想到姑婆表示，我住在这里大半辈子，简直是糟透了。每天一早就要被鸟吵醒，晚上也要被青蛙吵得睡不着，连溪水流动的声音也很吵。唉，如果能搬离这里，我早就走了。开发商一听大喜，马上问他：“那你有考虑过把土地卖的呢？”姑婆表示，只要价格合理，当然可以卖了，我还恨不得搬离这个乡下地方呢。开发商表达了购买的意愿，表示下次就带合同来签约。回程途中，开发商和音乐老师真是兴奋极了。开发商规划的要请最好的建筑师来设计度假别墅，要请一流的景观规划师来规划周围的环境，要以这里的鸟叫和蛙叫打成卖点，就取名为天籁交响乐团度假别墅。他们甚至打算要印制海报，把一小群小鸟和整团青蛙的照片都登上了海报。果然，就像是著名的偶像歌手团，他们太爱这些歌手了，也相信这些歌手一定能引起轰动。谈好了卖价，准备好文件，开发商和音乐老师又造访这间乡间小镇，要和姑婆签约了。到了姑婆家，他们迫不及待要造访他们的偶像团，但是奇怪，今天怎么那么安静，鸟叫和青蛙都听不见了。他们就问姑婆：“你们的小鸟、青蛙， 难道也休假吗？今天咋个没看到他们来表演？姑婆说，这块地已经要换新主人了，这些吵了我们几久的家伙，如果让他们继续吵你们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我好不容易花了一整个星期才捣毁他们的窝，给他们赶出去的了。朋友，大自然的声音你听起来是音乐还是噪音？问题不在你的耳，在你的心。大自然的天籁是和谐美妙的弦乐，是造物者赋予人类最美好的礼物之一。上帝创造人，就已经把享受天籁的原始本能放在人的心里面了。天人合一是造物者的初衷，但是魔鬼把有些人的这项本能偷走了，放进了马路、急躁、不满、怨恨、苦毒、憎恨，于是天籁音乐变成了噪音，就如同害怕听喇叭的气氛很喇嘛，但对于朝汗声的乐府却极为的讽刺。桃花源的鸡犬下晚喊悦耳，对迷路的旅人却很吵，下窜阻挡马路的牛羊喊道去，匆忙的赶路人却恨不得给他们宰了。听其耳，知其心，无法享受天籁美好的人，他的心一定出了问题。就像故事里面的姑婆，或许是对生活的无奈，或许是对女儿的不满，所以聋了耳，硬了心，破坏了他该有的宁静满足。这些负面的感觉或许隐藏在内心深处，表面上看不出来，但从他耳里听到的天籁就泄露了这个秘密。魔鬼也常把我们自我为中心的观念发在人的心里，让人不知道尊重大自然，甚至破坏天籁。圣经说，观看宇宙星辰，人算什么？大自然是涵养人类的衣食父母，无情的摧毁与破坏只会为人类带来无穷的灾害。魔鬼又常把小人的心思发在身边的人心中，让越是身边的人心越是麻木，越看不到身边美好的事物，越是熟悉的事物越被侵蚀，越看不见其真正的内涵与价值。俗话说，近朝其身。耶稣也说，先知在本家本地是不被尊敬的。马可福音六章四节，人生在世，我们有多少时候也把身边的美好视为理所当然，不加以珍惜了。
耶稣说，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呢必定不饿，信我呢永远不渴。圣经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，
爱在人间，
爱在人间，
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。
谢谢你关心我，但生活大字极其的沉重，在我孤单受伤时，谢谢你接纳我，虽然别人瞧不起我，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，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。是呢，耶稣，我来靠近你，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。 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祝你平安，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，欢迎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带来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十七集，跟疯子做朋友，拜鬼父呢。记载在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二十节，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八到三十四节，路加福音八章二十六到三十九节。多佳呢，还是在这里邀请你，我们一起打开圣经，聆听今天的故事。
人家说我是疯子，我自己根本没得办法控制我的情绪啊，我的意志也不是我能够掌控的，于是我的行为啊，也变得不可理喻。家人曾经也保护过我，把我关在屋里，只是当我的情绪爆发，我就会破坏屋里所有的东西，到最后他们发起了，还让我离开家。但是无论我去哪里，哪里的人因为害怕而想尽办法赶走，没得地方可以容纳我这个疯疯癫癫的人啊，所以我就跑到忽然不愿意去那地方反差，死的那人都在那里，但是那个地方的人还是担心我会去伤害别人，他们竟然跑来反差，用铁链将我捆绑起来，还给我双脚扣上脚镣，他们这样做实在是将我当作野兽。不过当我心中充满了愤怒的时候，我用力挣扎，这些铁链脚镣根本起不了作用，一下子就把我挣断的。我在反应到处乱走，又用石头自残，让自己遍体鳞伤，血迹斑斑呢，所以再没有人敢来这里，社会摒弃我，我也含糊群众，我要把心中的愤怒发泄出来，所以会在山中喊叫，叫人听见便胆战心惊，不敢来打扰我。其实我是何等的渴望跟正常人一样生活，我这样自残喊叫，过那跟活死人一样的日子，有哪样办法可以把这一切都改变过来啊？我不知道是哪样情况，我被鬼附身了，人家指责我不去圣殿敬拜真神，反而去拜偶像，跟灵界打交道，开始的时候能得到一点好处，到后来乌龟看上了我，一下子就失去了察性，疯疯癫癫呢，我真的很痛苦啊。比起心灵上的创伤，肉体上的痛苦算得了哪样？当黑夜来临，我独自在分叉里面面对孤独，被拒绝，被抛弃的感受啊，我那痛苦哪个能明白呢？昨天晚上家里的海上刮了一场暴风，早上却是一片平静，暴风雨过后啊，万物好像沾上了雨水而重新展现生机，我枯干的心灵有哪样办法可以得住滋润呢？正当我烦躁不安的时候，听到远处有闹哄哄的声音，我站在高处想看看是哪个敢闯进我的地盘，我一看心里更加的困扰了，因为在他们中间被人团团围着呢， 正是最近很多人传讲的夫子耶稣，他是非常受爱戴的老师，人家还告诉我他也有医病的能力，能够改鬼呢。想到这点，我灵光一闪，为哪样不去找他帮忙呢，将我身上的乌龟赶走。于是我不顾一切的从瞭望高处跳下来，甚至没有穿的好一点就跑去见夫子耶稣。是呢，有人想拉着我呢，夫子耶稣却示意让我去见他。我来到夫子面前，旁边的人啊以厌恶的眼光看着我，我才不管他们轻蔑的嘴脸，我一下子就匍匐在夫子的脚前，趁着人家还没把我赶走之前，我大声的把我心中的郁闷喊叫的说：“至高神儿子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我指着山恳求你，不要叫我受苦。”原谅我鲁莽冲撞，我实在受够了。我不知道这个自称善恶之耶稣可以做哪样，我只觉得相信他可以帮助我脱离这拜鬼附的那痛苦。在电光火石之一瞬间，我忽然感受到我这一连串的行动与说话不是我的话语，恐怕是附在我身上的乌龟所发出的求情啊，是鬼对至高神儿子的降服。原本这鬼附在我身上可以为所欲为呢，这一刻鬼都知道耶稣的身份，也知道耶稣会以他大能权柄消灭乌龟，所以乌龟在我里面也呼求夫子耶稣不要让他受痛苦。夫子耶稣立刻说：“
乌龟啊，从这人身上出来吧。”
龟在我里头还没有行动，夫子耶稣以饶魂的声音问我：“
你名叫什么？”
我正想告诉夫子的时候，我里头有声音掐着说：“我名叫群，因为我们多能远古，求你不要赶我们离开，否则我们会附在更多人的身上。”原来我是被一群鬼附身，难怪我吃那么大的苦。不过不知道夫子耶稣有没有这么大的力量可以把一群鬼赶走呢，又或者是让鬼继续留在我里面。此时我看见附近有群猪仔，我们犹太人与猪为污秽不接近呢，所以呢养猪的人一定是偷偷摸摸呢，怪不得才在坟场的附近见到这一大群猪。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，扶着猪去。话是从我的口而出呢，但不是我说呢。鬼知道夫子耶稣下定决心要解救我，所以他们以退而求其次，从附在人的身上改为附在猪的身上。夫子耶稣点点头，说：“是迟，那是快。”我感觉有东西从身上出去，转过头来看见那群猪起了轰动，两千头猪的惨叫声震耳欲聋，比起我之前在饭场喊叫更凄厉。猪受了外来的刺激，一阵骚动后发起了回颤，腐乱的跑动，轰轰巨响，千猪奔跑。那时的情况是极大的混乱，不多久猪冲出了围栏，场面完全失控。我亲眼目睹这场面，猪疯狂地跑，后头的猪群也跟着跑。想不到啊，像疯了一样的猪
冲过了一个山腰，后面呢也一同冲了出去，猫的一头猪下一下不随着，两千头猪啊就这样跳进了海里，无一生还。一头猪可以卖多少钱呢？两千头猪绝对是巨额的资金。相比之下，我是被嫌弃呢。在夫子爷所眼中，我比两千头猪更珍贵。耶稣为我解决了生命的痛苦，我感到无比的兴奋，赶快穿回衣服，安安静静的与夫子坐在一起。很快呢，这个消息传遍了附近的村落，不少的人啊赶来看看发生了哪样事情，发现我穿得整整齐齐呢，又安安静静的坐的，大家都十分的稀奇。只是听到有眼珠腐酸时了，恐怕会产生更大的骚乱，他们劝夫子赶快离开这个地方。我追上去要求夫子耶稣让我也跟随他，夫子耶稣跟我说，
你回家去，到你亲属那里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，是怎样怜悯你，都告诉他们。
夫子耶稣，谢谢你，你是特意来格拉山的坟场找我呢，当世界都厌弃我的时候，你行了大事，把我领了回来。我明白你的心意，还有很多人也需要经验神的大能，我是一个活生生的见证。
著名女作家冰心说，读书好，好读书，读好书。法国作家雨果说，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，做个有心人，用心读好书，仰望神恩典，心灵得安慰。读书，静心，养心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沙暖的玫瑰花。沙暖的玫瑰花是一本读经或灵修的日志。每一篇小文章所记录呢，都是根据圣经所联想到的生活或生命的心得。这本书的作者是以一种恳切的口吻对读者讲话呢，那么我在这里也会用这种恳切的语气来拉读这本书，希望你也能够享受这个读书静心养心的过程。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。圣经雅各二章一节说，我是沙仑的玫瑰花，是谷中的百合花。神的话比鲜花更美好，神的爱比美酒更香醇。读心书与你相约，爱在人间。今日重点金句：人接待你，就是接待我；接待我，就是接待那差我来呢。 然因为先知能命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；然因为义人的命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无论何然，因为门徒的命，只把一杯凉水搁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马太福音10:40-42。马太福音的这段经文实在给我们太多教导。首先，做耶稣的门徒应当背起十字架在先，然后才有接待的人。许多人本末倒置，自己不背十字架，却要别人接待他们如同接待主。当我们站在背十字架的地位上，主才看见人接待我们如同接待他。跟从主的人所得的赏赐，也会成了接待跟从主的赏赐。第二点，不要忘记恩待人。恩待人呢，也常被恩待。接待主的工人，将来必和他们同得赏赐。我们应当学习尊敬，并且接待他们。我们必须从心里面渴慕神的话和神的意，才会甘心乐意的接待先知和义人，也才会得着他们所得的赏赐。还有一点，主要我们晓得的是，人对主的工人一点点的善待，也会得到主的纪念。我们作为工人，与主是合一的关系。凡是我们为主所摆上的一切，都会有主的赏赐。但是，在马太福音10:42说：“无论何人，因为门徒的命，只把一杯凉水搁这小子里的一个喝，我实在的告诉你们，这人不能不得赏赐。”所以，神并非不义，而忘记我们所做的功。神既是公义呢，他就不能不处罚恶人的罪，也就不能不赏赐圣徒的义。主的着眼点不在人做的是多或者是少，是大或者是小，只要人所做的是应得门徒的命，也就是与主有关联的人，他就在属天的赏赐上有份。那么我们不禁要自问，我们应该怎样做呢？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日子非常的短少，所以有哪样工作、恩惠、福利是我能给别人呢？让我们现在就做吧，让我们不要再拖延了吧，因为以后我们没得机会再经过这条路了。把你所有的给人，你所给呢，对他也许会有出你意外的帮助。愿神赐福给你。
心灵书卷，恩典灵粮，读心书与你相约，
爱在人间。